好多谢诗班的献唱。现在有一段读经的时间，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一章五到五十六节，请听本人诵读神的话语。第五节，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阿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进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祭签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祈祷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喜欢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在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她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些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侍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问以利沙伯安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，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在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玛利亚说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臂膀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食，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第五十六节，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，就回家去了。圣经一段读笔。感谢主，今日传讲神的话语是郑真妮医生。郑真妮医生所宣讲的题目是以利沙伯与玛利亚风雨同舟。恭请郑真妮医生。
弟兄姐妹你好，多谢主席帮我读了这么长的一段经文。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很长，因为其实是一个很故事性的一段的经文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讲了平衡的讲了两个的故事，两个不能够生育的妇女相继怀孕，同样面对旁人很多奇怪怀疑的目光，但是他们互相支持，一起的去定睛在信实的神身上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故事，学习怎样在面对一些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境况里面，我们仍然可以互相扶持，坚定的去信靠神。你或者留意到我的 PowerPoint 用的伊利沙伯和剛才讀經文 的伊利沙伯有一點不同的寫法，不過都是 Elizabeth， 都是中文的翻譯，我就選了一個對我特別親切的一個的寫法。我們今天會看伊利沙伯他怎樣去堅忍等候，瑪利亞怎樣去信靠信服，而他兩個人怎樣的風雨同舟一起去面對。我不知道你聽到伊利沙伯這個名字的時候呢，你會想到誰？英女王是嗎？對於我和 Shelly 呢，我會想到的是我們的母校香港的伊利沙伯中學，也是為什麼我選這個寫法，因為這個是我們用的中文的翻譯，我們的學校的名字。你有沒有留意過其實伊利沙伯這個名字是聖經裡面有出現過的呢？你有沒有留意過其實他是聖經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來的，因為他是施洗約翰的媽媽。施洗約翰對我們整個的信仰有很大的影響，而他媽媽叫伊利沙伯，他名字也有一個特別的意思，他的名字是說神是我的盟誓， My oath， God is my oath， 一個堅定不變的關係。伊利沙伯他出生在一個祭司的家庭的家族，是亞倫的後代，他亦都嫁了給一個祭司叫撒加利亞。他身處在什麼年代呢？ 是希律做猶太王的時候，即是說當時以色列是被羅馬統治的。在那時候其實除了在政治上他們受壓迫，他們的信仰生活，他們的靈命也都是落到最低點的時候，因為已經有四百年在先知馬拉基之後已經再沒有神的話語，大部分的猶太人繼續會去遵守猶太人的禮儀，但他們的心已經遠離了神的教訓。但路加在這裡告訴我們，伊利沙伯和撒加利亞都是義人，都是遵守神一切的戒命禮儀，他甚至說他們是無可指責的。但是他們生命中有一個很大的遺憾，就是他們沒有小朋友。他們懇切祈禱很多年，但到現在年紀已經老邁了，已經沒有盼望再有孩子了，但他們仍然是膝下有空。不育到今日都是成為很多夫婦心痛的地方，讓他們傷心難過。但在昔日當時更加是一個恥辱，是人會判斷說你們當然不聽神話，所以神不讓你們孩子，特別是太太要承擔這個的羞愧。你可能會想，他們這麼好的，這麼好的人，神為什麼不垂聽？神為什麼不聽他們的祈禱，不讓他們有孩子呢？伊利沙伯不單止有好的出身家庭背景，亦都有好的宗教地位，是祭司的太太，她亦都是一個忠誠委身支持她丈夫去侍奉，自己亦都身體力行的去跟隨神。為什麼神不聽她的祈禱，不讓她生養眾多呢？兩個禮拜前，趙維本牧師提醒我們，神一定會回應我們的禱告的，不過回應可以有三個不同的答案。一個回應是說 OK 給你，現在就給你。一個說等一等先。第三個神可能說我有更好的計劃，即是說你祈禱的我不會給，不過我會有更好的計劃要給你。是對於我們來說，要等是不容易的。沒錯，神對撒加利亞和伊利沙伯有一個更好的計劃，他們祈禱盼望的是有一個可以繼承撒加利亞做祭司的兒子，但神給他們一個先知做他們的兒子。而且這個先知是特別的一個先知，因為他要做尼賽亞的先鋒，要為耶穌基督去預備人心，一個很大很大的責任，也是一個很榮耀的責任。或者你的故事和伊利沙伯的故事也都有類似的地方，你忠誠的信靠，在不同不信的同事家人面前活出一個屬神的生命，竭力去做到無可指責，但仍然無可避免地在學業、事業、家庭、健康或者人際關係上面經歷挫折。你多方的去祈禱，仍然見不到有突破、有改變。我希望今日我們可以在伊利沙伯生命裡面得到鼓勵，在神揀選的日子，神賜下神蹟，將伊利沙伯從人間的羞恥當中除去，以致他說主在眷顧我的日子這樣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去，在神的時間他要施恩看顧。但是等候祈禱的回應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信心的考驗來的。在雅各書一章 二至五節嗰度話俾我哋聽，我嘅弟兄們，你哋遭遇各樣嘅試煉嘅時候，都要以為喜樂，因為知道你嘅信心經過考驗，就生出忍耐。但係忍耐要堅持到底，使你哋可以完全毫無缺欠。一個用考驗或者信心嘅試驗呢啲嘅字，呢一個嘅字係當日銀匠去煉銀嘅一個過程。佢將銀擺喺一個容器裏邊，然之後擺喺炭火上邊加熱，加到好熱好熱嘅時候，裏邊嘅雜質特別係啲熔啲鉛就會融化分開，直至剩低純正嘅銀。佢幾時知道啲銀已經純正呢？就係當佢望落去嘅時候，佢可以完全嘅見到自己嘅容貌，嗰啲銀可以反映銀像嘅容貌。今日神同樣考驗我哋嘅信心，生命嘅難處同埋挑戰就好似火一樣嘅煎熬。禱告遲遲未蒙應允嘅時候，我哋會問：仲要等幾耐啦？但神就係要透過呢個等待，去煉淨我哋生命嘅雜質，讓我哋可以完美嘅去反映佢嘅榮美。完美嘅反映神嘅榮美，係咪值得我哋去做去等呢？當然值得啦，但係難唔難呢？唔使講，絕對困難，可能叫我哋傷心難過。特別好似伊利沙伯一樣，當我哋見唔到點解神唔應允嘅時候，就更加更加嘅難。喺呢啲時候，雅各鼓勵我哋去問神，佢話我哋可以求智慧，唔係解決問題嘅智慧，而係去理解神心意嘅智慧。我哋唔明白身處嘅艱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問神，佢唔會鬧我哋嘅。佢好想我哋明白佢心意，所以佢會俾我哋，佢會俾我哋有智慧去理解，因為佢想我哋可以堅忍，去經歷經過呢一段試煉，喺當中仍然有喜樂。神要伊利沙伯等候，因為佢生嘅仔要做尼賽亞嘅先鋒。去為他開路，他出世的時間要配合耶穌基督出世的時間。但你可以問一下，其實他早幾年出來出道沒問題的，他不是多幾年拖十年八年去預備人生不是好一點嗎？那撒加利亞和伊利沙伯都不用這麼慘等那麼久，是不是？我想神可能要伊利沙伯等的還有一個的時間，就是瑪利亞懷孕的時間，她學習堅忍等候的功課，經過很多年畢業了。我們就轉去看看瑪利亞的故事。瑪利亞是一個信靠信服的故事。我估同伊利沙伯相反，你聽到瑪利亞呢三個字，你即刻就會諗到係耶穌嘅媽媽。佢哋兩個有好多嘅唔同，佢哋係親戚，但係一個住喺猶大嘅山地，瑪利亞就住喺加利利嘅拿撒勒，一老一少。一個是亞倫祭司的家族，一個是大衛帝王的家族。但是他們相隔幾個月之內，同樣神蹟性的懷孕生子。一個是期盼了很多很多年，從極之渴望到年紀老到已經不再敢想的。另外一個是從來都沒想過，更加沒有祈禱過要得的。 但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两个都是同样不可能有 BB 的。玛利亚当时应该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，和她同龄的女孩子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没有打算，她许配了给约瑟，但都未结婚，所以也没有打算这么快做妈妈，更加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个天使来到她家跟她说话，传递神一个任命，一个很尊贵很尊贵的任命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叫人难堪的艰辛的任命。见到天使听到加百列的问安，说恭喜你啊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，她自然是万二分的惊奇了。她为什么会蒙大恩呢？神怎样与她同在呢？天使继续告诉她，你要做耶稣的母亲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要永远掌王权。其实玛利亚真的不是很明白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她很谦卑又很坦诚地 去表达她的疑惑，她是何德何能可以面对面跟天使聊天，怎样可能是蒙大恩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妈妈呢？但她没有拒绝，她只是问怎样可以发生呢？她问我没有出嫁，怎样有这样的事呢？可能当神要将一份重大的任命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类似的反应，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，这个不可能的，神怎可能要我一个这么平凡的人去做一件这么伟大的事？好像摩西，我们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告诉神搞错了，不是我，我不适合做的。但其实当神这样给任命我们的时候，是看得起我，是我是蒙恩的，这个是恩典的赏赐来的。我觉得我不可以承担，但神说得，他说得的时候他就一定确保我做得到，他还答应说他要跟我同在，那我怕什么呢？其实更基本的问题会不会是我愿不愿意呢？我肯不肯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像玛利亚一样，这样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去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呢？使女在当时女性工人当中是最低下的一种，是那些完全没有话事权，不可以说我喜欢做什么，我选做什么，我何时做什么的。他知道他的生命，他的身体完全属于神，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主人说一，他不可以说二。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相信，他相信神的决定是不会错，他相信神的计划是一定可以实行完整的，所以他毫不迟疑的话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他全心全意的将身心灵都献上。一会儿我们看到专主颂第四十六节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表达说，我心专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他不是愁眉苦脸心不甘情不愿地说，唉，没法子啦，你说你是 boss， 你要我做我就去做咯。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心灵兴奋，专主为大，以神为乐的去承担。上个礼拜二我们 OMF 举行每半年一次的祈祷日， OMF 是 Patrick 和我一起侍奉的差会。我们每年有两次，全世界的中心的办公室都会举行祷告日，因为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的必须， 我哋为到每一个工场、每一个差派国家、每一个支援团队去祈祷，每一个领袖都将佢哋中心所需要嘅一切嘅嘢都写低俾我哋。喺每一个领袖写嚟嘅代祷需要里边，都有一样，有一点系一样，系一致嘅，人手。需要更多的工人，无论是会计、行政、资讯、科技、宣教士、关顾、报道、直堂、营商、宣教、职责、帐篷者、培训领袖，每一个工场、每一个事工、每一个差派地区、每一个支援团队，都需要工人。昔日耶稣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到了今日，仍然是庄稼多，工人少。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我们求工人的祷告呢？明明是他的心意，耶稣叫我们这样去做的嘛，他应该一定会听的。会不会是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对神的呼召置若罔闻，拒绝去回应呢？今天神不单止在找宣教士或者全职侍奉的人，他是更加在找全时间的基督徒，就是在家、在学校、在职场、在教会，一年365日，每日24小时，去做基督的代表，活出基督品格样式的基督徒。你愿不愿意回应呢？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:1-2那里所讲的话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有没有去做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呢？盼望我们可以同玛利亚一样，认清自己是属于神的，全心全意的去信靠、信服、接受神的任命。伊丽莎白忍耐等候，玛利亚信靠、信服。我们再看看他们怎样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里面去结连起上来，他们怎样去互动，在风雨中坐在同一条船上面呢？玛利亚问，我没有出嫁，怎样有这样的事呢？天使加百列有两个的回应，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。他说圣灵要介入临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怀孕，你不用自己主动去做些什么事，你只需要接受，你只需要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去工作。我们很多时候神都是同样的去跟我们说，你不用怕自己做不到，因为是我的工作，我要介入在你的生命，你只需要愿意。其次他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他指出是神话语的能力去成就这件事，不是我们去做些什么。他以伊丽莎白的怀孕作为例子，作为证明，也都是成为对玛利亚一个的鼓励。我们要记得当日的通讯没有今日那么方便，一个 WhatsApp 就告诉你全世界的消息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住的地方相隔好几日的路程，很可能伊丽莎白怀孕的消息还未传到去在拿撒勒的玛利亚耳中。 天使话俾佢听，素来称为不生育嘅，而家有孕已经六个月啦，而且系一个男婴。当时冇话出生，冇人知道可以预知呢个系男定女，但系因为系神嘅工作，所以佢哋知道。玛利亚听到，第一决时间决定要去探伊丽莎白。路加好仔细嘅去描绘呢一个嘅行动，佢话玛利亚起身急忙嘅去到山地里边，嚟到犹大一个嘅城，入咗撒加利亚嘅家，问伊丽莎白嘅案。一连串的动词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好像一个电影的镜头带我们进入去玛利亚的世界。玛利亚那份有几分兴奋，但有更多的担忧，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是怎样走，会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可以向谁倾诉，向谁求教，有谁可以分享他的喜乐，分担他的忧虑。那些的迷惘的情绪就在这几句的说话里面显现出来。伊丽莎白见到玛利亚，她的回应同样是很戏剧性，她说她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，肚里面的 BB 就在那里咋咋跳，她自己也都被圣灵充满，她不需要玛利亚开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就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，她立刻向玛利亚和她胎中的腹中的胎儿去发出祝福的宣告，她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亦都是有福的，一个充满喜乐福气的相聚。伊丽莎白喜乐的去迎接玛利亚，她说你来探我是我几大的荣幸，我怎样配得起呢？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她亦都说我的胎就欢喜跳动。约翰施洗约翰未出世的约翰在他妈妈里面咋咋跳，欢喜的去跳动。而玛利亚自己也都开声的去唱出尊主颂，他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眷顾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伊丽莎白祝福的宣告印证了天使所说的每一句说话，神的话语必不落空。在尊主颂里面，我们更加看到的就是这个的喜乐不是局限于伊丽莎白、约翰和玛利亚。在当中他说到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，是世世代代都蒙福的。神要扶助以色列，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当亚伯拉罕的后裔亦都包括因信成为他后裔的你和我，是何等宝贵，何等奇妙，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所想所求的。但是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就要透过这两个的妇人临到我们。伊丽莎白怀孕隐藏了五个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隐藏，但我会想她会不会害怕吃炸糊，其实以为怀孕其实没有了，定是半老小产呢？定是胎死足腹中呢？因为年纪大了嘛，很多的问题。我做妇产科的医生的时候，陪伴过很多的太太，经过很多年的尝试才有 BB 的时候，他们会说我仍然不能够安心，除非我真的将 BB 生出来抱住翻屋企，我先至可以放得低心头大石。 他们又期盼又兴奋，但又惶恐不安，怕结果仍然是失望，是落空。而伊丽莎白当时仍然还要多一层的，就是他要面对很多怀疑的眼光，很多人的评论的闲言闲语。而最弊的就是她丈夫撒加利亚说不到话。如果你看下去，她那些人要打手势问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，即她可能听都听不到。伊丽莎白在那个处境里面独自的去面对，是怎样去承担呢？玛利亚同样的惶恐不安，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未婚怀孕的羞耻，被人判断唾弃，约瑟很可能会解除婚约，父母会将他赶出家门，他要独自面对带着孩子终生蒙羞，今重沉重的后果他怎样去承担？两个不见经传的妇人，神迹性的怀孕是蒙恩喜乐的，但是是有口难言，荆棘满途的。现在他们两个人相聚了，终于可以释怀的，释放的，去将感情流露，去尽情倾诉，一齐的向神发问，一齐的发出歌颂赞美。他们在神里面的经历亦都成为对方的鼓励。在怀恩堂，我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经历艰难痛苦的时候，团契小组就起来陪伴分担，跟他们一起走过艰难的路。我深深地为教会感恩。伊丽莎白和玛利亚特别吸引我的是他们年龄的差距，一个十几岁，一个四五十岁或者更大，但他们跨代同行。我估计他们一起住的时候做些什么呢？我估计都是洗衣煮饭，做日常家务，或者加上帮未出世的 BB 打点预备。但他们一直做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说神怎样对他，他的领受，他的理解。可能没什么高言大志的，但是是踏实真诚的。他们彼此建立，不是单单以利沙伯的坚忍等候去鼓励玛利亚，玛利亚的信靠信服一样的去祝福以利沙伯。三个月过去，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，我相信在他生约翰的时候，玛利亚在他身边揸住他的手为他打气，做他的支持。跟着玛利亚就起程回拿撒勒，去到那时候，肚子已经开始现了，她怀孕的事已经不能够隐藏，但是她已经预备好去面对。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灵命成全，灵命传承。参全年会的主题是跨代同心实践大使命。我们这里每一个都同样可以是跟我们的长辈，我们的晚辈去同行，跟他们去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经历，可以成为彼此的鼓励和支持，一起去回应神的任命，在我们身处的环境跨越我们的安舒区，去做主蒙恩的工人，一起去见证荣耀神。愿神祝福大家。